间所成就的事，是让传道的人从起初亲眼看见，又传给我们的。
人子来，为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。
随着路加医生的叙述，进入路加福音，更深认识耶稣，确信我们所信的道。良友圣经学院林晨牧师主讲路加福音。
弟兄姐妹平安，我是林成。谢谢主呢，让我们能够继续在良友圣经学院呢来学习路加福音。今天在第二课呢，我们要谈的是预言的应验，还有主降临。主要的经文呢是路加福音第一章57-80节，还有路加福音第二章1-52节的记载。那么这一课呢，我们会看到的是两个预言的应验，就是施洗约翰和弥赛亚基督的诞生。一般婴孩出生呢，通常是父母和亲人会非常的开心，很少会有一些不相干的人特意前来祝贺，并且甚至有天使军团大合唱。神的儿子的降生是来的卑微的，但却也是最不平凡的。那如果你有圣经呢，可以翻开路加福音第一章57-80节这一段经文，预言的应验。以利沙伯生了约翰，就在他产后的第八天呢，为他行了割礼。那么当众人正想为这个孩子起名叫撒加利亚，以利沙伯却说要叫他约翰。由于他们家中没有人曾经叫过这个名字，所以亲友们呢就问孩子的父亲撒加利亚，撒加利亚就以书写的方式来证实这个孩子的名字。那么就在这个时候，哎，很奇妙，他就能够再次开口说话，于是他就赞美神。撒加利亚的赞美呢，是围绕着神怎样纪念以色列人，为他们预备拯救，又赞美神是守约的，就是神和亚伯拉罕所定的盟约，要救赎他的子民离开欺压他们的敌人。撒加利亚呢，也向刚出生的儿子施洗约翰预言，称呼他是至高者的先知，也是弥赛亚的先驱。那么我们先谈割礼呢，是以色列人的一个习俗，通常在第八天呢为男婴割包皮。那么这个习俗呢，是来自亚伯拉罕和神之间立的一个约，也就是神会祝福他成为大国，并且有无穷无尽的后代，而亚伯拉罕呢就要为他家里所有的男丁包括家仆行割礼。关于这个记载呢，你可以参考创世纪17-14节的经文。要注意呢，这个割礼只是神和亚伯拉罕之间的一个特别记号，也不等同成为神国子民的一个条件。要进入天国，只要凭着信心就足够了，就是相信耶稣为世人的罪死而复活。另外这里提到的救恩的脚啊，这里的脚是力的象征。路加福音1:69，还有生命记33:17的经文。除了力的象征以外呢，脚有的时候是用来描述神，也有的时候是用来描述大卫家的受膏者，是有王者权力的。那么也就是说，神将会兴起一位有神权力的王者来拯救他的百姓。另外呢，神拯救的大能早已经在救赎以色列人离开埃及的时候表露无遗。要明白神和以色列人的关系，就先要了解神和他们所立的约。神和以色列人的永约呢，早在亚伯拉罕开始，比割礼的约还要早，那就是 当亚伯拉罕在迦南还是做客旅的时候，神应许要赐他的后裔迦南这个地方，并且赐他无穷无尽的子孙。神也保证，不论以色列人身在何方，也会保守他们，并且带领他们回来所应许给他们的地方。那么神借着饥荒把以色列人迁移到埃及，在埃及人日渐沉重的压迫下，神带领以色列人奇妙的再次归回迦南地。那个时候，神用石灾来对付埃及的法老，逼使他让以色列人离开埃及这个为奴之地。可是法老不甘心，从后面追上，神又透过摩西将红海分开，让以色列人经过。在法老的军队赶上来的时候，就让海水回复原状，把法老的军队给淹没。那么撒迦利亚呢，似乎是在回忆着诗篇106篇第十节的经文，来赞美神以往怎么样守约拯救以色列人，相信神仍然会借着弥赛亚来拯救以色列人脱离仇敌。另外撒迦利亚的预言呢，也解释了他儿子施洗约翰将要做的工作，就是让以色列人要知罪悔改，以致罪得赦免，预备他们得着这个救恩。另外撒迦利亚描述神的拯救，就好比从高处照射下来的阳光，照在那些坐在黑暗和死亡里面的人身上。这是因着神极大的慈爱和怜悯，要带领人步向这个平安的路。我们可以来思想一些的应用。今天我们住在都市，习惯呢，手一按就直接有电灯，外出不论是邻舍或是商店，总会有一些灯照着，不容易明白黑暗到底有多黑。一直到有时候全区大停电，每一个人都在黑暗里找路，你会发觉不知从哪里来一点点的小小的光，真的是很有帮助的，使你不容易碰在物件上，或者是走错路，甚至跌进坑里。生活里的黑暗尚且如此，你能够想象心灵的黑暗在人里面是何等的可怕。心灵黑暗的人怎么能够救自己步向光明呢？甚至可能人们连迷了路或身处谷底都不知道。主耶稣就是照在人心灵里的光，要带领每一个人离开黑暗进到光明里，也就是真正的平安。撒迦利亚的赞美呢，也帮助我们明白神的性格，既怜悯又信实。回顾以色列人的历史呢，我们可以看见犯罪无数，甚至呢多次的离弃神。但是每当他们愿意谦卑的来寻求主的怜悯宽恕，神总是不计较，而且立刻的就拯救他们。相对于今天随便就爽约和出卖人的，神的信实守约会让人们可以放心的来信靠他。因为人纵然失信，但神却是可信的，他的承诺必然会实现。那么救主耶稣的降生就是一个证明了。那么第二部分，我们来看救主的降临，在路加福音第二章1到52节这一段的经文。首先1到7节呢，是记载的一个人口普查。当时罗马的凯撒大帝是亚古士都，他下旨要求所有罗马帝国进行一次的人口普查，以便收税，而且这是第一次的。那个时候叙利亚的居利亚是掌管这个事情。这个首次的人口普查呢，引来不少的争议，因为历史学家约瑟夫呢，也记述了在居利亚作为叙利亚领事在巴勒斯坦的一次人口普查。但是时间却是在耶稣出生后6年7年以后，可能这是另外一次的人口普查。事实上呢，居利亚早在公元前12年已经为罗马担任叙利亚领事，而居利亚在公元1年呢被委任为罗马凯撒大帝亚古士都的顾问。那么由公元前12年 到公元的六到七年，中间大大小小的人口普查一定不少。那么究竟是哪一次才准确呢？相信要留待更多历史文献被发掘，才能够有更多的了解。回到圣经啊，圣经记载，约瑟和玛利亚从加利利的拿撒勒城启程去犹大，去到一个大卫城，名叫伯利恒。因为约瑟的家族是来自祖宗大卫的，约瑟和玛利亚就一同报名上册。他们到达不久呢，玛利亚的产期到了，于是她生了一个儿子，是头一胎，就用布将他包好，放在马槽里，因为客店没有地方。那么当时的犹太人的房子一般有四个部分，头一个部分是客房，也用作饲养牲畜的，给旅客过夜之用。第二部分呢是厨房，或是用来处理其他家务。第三部分是全家休息睡觉之用。第四个部分呢，有时候作为防御。那么这里所指的客店呢，就是一般房子的客房，而不一定是旅店或者是客店。因为所用的字不同啊，前者用了一个希腊文，这个字呢可以解释作给旅客的休息室或起居室，那么另外一个字呢就是可以解释是旅店的意思。所以路加福音第二章第七节这里说客店没有地方，不是指他们住的旅店没有地方，而是指当时约瑟和玛利亚的客房或许空间比较小，那么生了婴孩呢就没有地方放他，就将耶稣暂时的放在喂牲口的饲料槽里。那我们来思想一下，我们值得思考的是，一般的君王是生在皇宫，有无数华丽的衣服备用，也有无数宫役守候服侍，但是这位万王之王，从神而来的万民的君主，出生的是那么的卑微，连婴儿床也没有，就这样安详的睡在马槽里。不但如此，耶稣是神，却愿意放弃使用和父神同等的权力，降生成为人的样式。一个真正有权力而不以权力来叫人服他为王，这个王才是真正有说服力的。不但如此，耶稣他甘愿死在十字架上，父神就将他升为至高，并且赐给他那超乎万民之上的名。那么另外我们看路加福音第二章八到二十节，报喜。正当一群牧羊人在夜里看守羊群，天使将好消息告诉他们。不过这个好消息不是只是给犹太人的，而是不论是什么民族、国籍、来自什么家庭，男女老幼都合用。因为这个好消息是给所有人的，这个好消息是有关救主耶稣的降生。这个婴孩的记号就是用布包着睡在马槽里。而就在这个时候，天上出现了一大队的军队。一般人见到军队呢都是打仗，但这一班天使呢却是在赞美神。他们说，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，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。那你留意天使报好信息的内容啊，天使称呼这个婴孩是主和基督。救主呢是反映了这个刚刚诞生的婴孩来到世界的使命，就是拯救所有的人。基督呢是受膏者的意思，在旧约只有被分别出来或是被特别挑选担当服侍神工作的会被受膏，比方祭司，有的时候也会膏先知，但大多数呢是膏君王。那么被膏为王的反映一种被选上的尊贵过于政治的一个成就。希腊文这个主呢是指在上有权的，有的时候是指神，用来描述耶稣是把耶稣呢提升高过人。而这里呢不是单单是指那种主人仆人的那个关系，而是神与人之间的那种关系。 这是从天使口中对耶稣神性的一个认定。另外，这个君王的诞生呢，是为要将真正的平安带给他所喜悦的人。哪些人是他所喜悦的人呢？要来到神面前蒙他悦纳，一定要无罪。但圣经说世人都犯了罪，所以神就预备了自己的儿子耶稣，为世人的罪献上自己为祭，以致任何人只要相信耶稣，罪就得赦免，也能够蒙他的悦纳，得到神赐给人这份真正的平安。牧羊人就立刻往伯利恒去，见到玛利亚、约瑟和卧在马槽里的婴孩，就将天使告诉他们有关这个婴孩的，就是他是救主，是主基督，告诉了玛利亚和约瑟。之后呢，就满心欢喜地回去，并且为所听见和看见的这一切赞美神。那么你可以参考路加福音第二章15-20节的经文。那你留意呢，牧羊人的简单信心呢，不是那些满口深奥道理的宗教领袖能够明白的。而最奇妙的是，宗教领袖知道救主降生在哪里，可是却不来敬拜，反而是平凡的牧羊人和东方的博士前来探访。牧羊人的见证正好给玛利亚和约瑟一支强心针，连不认识的人，而且没有什么教育水平去预算耶稣诞生的，只是因着天使的话就前来探望的，证明了这一切都是出于神啊。那么接着我们看路加福音第二章21-52节的经文，这里记载了礼仪和成长。八天满了，他们为婴孩行割礼，照天使所说给他起名叫耶稣。按照摩西的律例，当洁净的日子满了，玛利亚和约瑟去耶路撒冷把耶稣献给神，因为按照神的律法，所有头生的男婴都要分别为圣，是属于神的。而他们呢，就要献一对斑鸠或是一对雏鸽作为祭物。那么这是关于一些条例。有关洁净的日子呢，在利未记12-2-4节啊，妇人在产下男婴以后的头七天是被视为律例上的不洁净，要像他们月经时一样，到第八天要为男婴行割礼，而妇人就要守律例上的洁净33天，一直到完结以后才可以接触圣物和进入圣殿。洁净日子完结以后呢，妇人要献一只1岁的羊羔作为燔祭和一个雏鸽作为赎罪祭。如果不能献羊羔，就以2只斑鸠或2只雏鸽来代替，一只呢作为燔祭，一只用作赎罪祭。这个条例呢，你可以参考利未记12-7-8节。那么有关头生的男婴献给神呢，这个和出埃及记第13章12-15节有关。当法老多次不许以色列人离开埃及，神就以十灾来对付他们，而最后一灾呢，就是杀了所有头生的，无论是人畜。神首先吩咐以色列人呢，在门上涂上羔羊的血。在夜里，神经过埃及的全地，见门楣上涂上羔羊血的，就越过。这一夜，神把埃及所有的长子和头生的仆人牲口一一的杀掉，最后法老终于让以色列人离开埃及。从此以后，以色列人所有头生的都要分别为圣，献给神，因为他们是属于神的，为纪念神怎么样拯救他们离开为奴之地。只是如果是头生的男婴，神会赎回，就是以牲口来代替献祭。那么另外呢，旧约的律例特别是和仪式有关的，在耶稣的救赎工作完成以后，已经不再需要遵守，只有一些与道德有关的律例呢，还是仍然有效。所以今天相信耶稣的人，不用跟随犹太人的传统去守割礼或是洁净之类的礼仪。 那么在耶路撒冷有一个正直而敬虔的人名叫西面，在路加福音特别记载，他一直等待以色列的复国，圣灵降临在他的身上，在他有生之年会见到弥赛亚。很奇妙的，真的在圣灵的带领下，他来到圣殿，当约瑟和玛利亚按着律例带着婴孩耶稣来圣殿行礼仪的时候呢，西面就抱着耶稣赞美神，并且发出了预言。这一段呢，记载在路加福音第二章的25到35节。那么西面形容看见耶稣就如同看见神的救恩，像撒加利亚一样。西面呢，也引用了以赛亚书第9章第2节。所不同的是，西面形容这个照在黑暗里的人的光是耶稣。那他也进一步解释了这个经文，指出主耶稣这个救赎的光啊，不是只限于犹太人的，而是也包括了外邦人的，就是说救恩的光是给全人类的，所以耶稣的救赎呢，将会是以色列的荣耀。那么你可以参考路加福音第2章32节的经文。那么同样在第2章34节，西面呢也预言耶稣将会使多人跌倒，也会使多人兴起，他也会是一个被拒绝的记号。那么在路加福音第2章34节的经文，我们不妨来看看圣经的记载。西面给他们祝福，又对孩子的母亲玛利亚说，这孩子贝利是要叫以色列中许多人跌倒，许多人兴起，又要做毁谤的画饼，叫许多人心里的意念显露出来，你自己的心也要被刀刺透。耶稣的降生，弥赛亚呢，绝对不是一般人对弥赛亚的期望。但是从路加福音，我们将会看到从神而来的弥赛亚，怎样的被宗教领袖弃绝、逼害，甚至钉在十字架上。因为神要借着弥赛亚成就的国，不是地上短暂的，而是一个属天的、永恒的。同样，耶稣也是一把利剑，能够刺透人的灵魂，把每一个人的心思意念呢，都剖开显露出来。就是说，在救主的面前，没有人能够隐藏内心的世界，因为神不看人的外在行为，而是看人内心对他真正的回应。同样，也只有神能够进入人的心灵，进行安慰医治，给人真正而且是又永远的拯救。那么除了西面以外呢，还有一位在丈夫离世后一直在圣殿用禁食和祷告敬拜神的女先知，叫亚拿。她也在这个时刻上前来赞美耶路撒冷的救赎，见证耶稣就是众人期待的一个拯救。你可以参考路加福音第2章36到38节，我们来看这段经文。又有女先知名叫亚拿，是亚舍支派法内利的女儿，年纪已经老迈，从做童女出嫁的时候同丈夫住了7年就寡居了，现在已经84岁，并不离开圣殿禁食祈求，昼夜侍奉上帝。正当那时，他进前来称谢上帝，将孩子的事对一切盼望耶路撒冷得救赎的人讲说。那么经文我们读到这里，当约瑟和玛利亚完成了礼仪，就回到加利利的拿撒勒。耶稣的身量和智慧也天天的成长。那么在耶稣12岁那年呢，约瑟和玛利亚带着耶稣去到耶路撒冷过逾越节，回程的时候呢，耶稣不见了。原来耶稣独自留在耶路撒冷，坐在拉比之间来聆听和发问。玛利亚问耶稣为何如此，耶稣回答，他是应该在父神的殿里。但是耶稣还是听从父母，像一般人一样的成长， 也蒙神和人喜悦。所以在路加福音第二章的52节这里记载，耶稣的智慧和身量，并上帝和人喜爱他的心，都一起的增长。那我们来思想一些生活的应用，看着耶稣的出生和成长，还有众人的反应，今天对我们有什么意义呢？第一方面，对犹太人来说，耶稣弥赛亚的降生啊，不但反映了神是那位守约施慈爱的神，信守他的承诺，也代表着他们被拯救的盼望将要快实现。但是这个拯救不是只供给犹太人的，而是非犹太人，一些外邦人一样可以有得救的恩典。也就是说，耶稣的降生是带给全人类的祝福，因为神的拯救是赐给所有人的。另外，和犹太人期望的第二个不同是，耶稣呢不是来建立或是重建地上任何一个国度。那么犹太人一直期待的呢，这个弥赛亚来临会是以色列复国的时候，但是圣经告诉我们，地上所有的国将会成为过去，绝对不是弥赛亚要建立的国。耶稣所要建立的国度呢，是在人心灵里面的，是一个属天的，也是一个永恒的国度，要带来神与人、人与人之间真正的和睦。所以耶稣不是带着千军万马来建立他的国度，而是走上十字架为众人的罪死，而且从死里复活，用复活的大能证明他是神的儿子。所以今天世人可以靠着耶稣进入上帝的国度。好，那么第二课的内容呢，我们今天就先谈到这儿。主要我们谈了预言的应验，还有救主耶稣的降生，主要有两个大段落，路加福音第一章57到80节，还有路加福音的第二章1到52节。下一堂课我们会继续探讨路加福音第三章1到20节，还有21到38节两个段落，会记载施洗约翰的工作、先驱的预工，还有身份的确实。好，盼望今天我们联友圣经学院路加福音的学习呢，能够带给我们帮助。在这里和你说再会了。
一阵阵的心相附在